央人民广播电台，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全国新闻联播。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月20号，星期一，农历腊月21。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大寒。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我是玉磊。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听取和研究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工作汇报和中央书记处工作报告的综合情况报告，关于全面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意见，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农业农村部今年将继续把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作为三农工作的重要任务，为粮食稳产增产提供坚实支撑。
春节将至，各地各部门抓紧生产供给，促进市场流通，保障百姓菜篮子供应充足，价格平稳。
加沙地带停火协议第一阶段生效，巴以释放首批被扣押人员。以下是详细内容。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议，审议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听取和研究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工作汇报和中央书记处工作报告的综合情况报告，关于全面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意见。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对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和中央书记处2024年的工作给予充分肯定，同意其对2025年的工作安排。会议认为，过去一年，五家党组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强化使命担当，扎实履职尽责，加强党组自身建设，认真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作出新贡献。中央书记处在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领导下，履职尽责，积极作为，在推动党中央有关决策部署落实，加强党内法规建设，指导群团组织建设和改革，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会议强调，新的一年，五家党组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这个最高政治原则，确保思想统一、方向一致、令行禁止。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干字当头，奋发进取、善作善为，合力推动改革攻坚，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在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展现新担当、新作为。中央书记处要立足自身职责，增强政治能力，抓好重点工作落实，从严加强自身建设，高质量完成党中央交办的各项任务。会议指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是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永续发展的千秋大计，要深刻领会党中央战略意图，牢牢把握重在保护、要在治理的战略要求，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为动力，推动黄河保护法全面实施，尊重自然规律，着重处理好水与人口、粮食、能源的关系，推动发展方式全面绿色转型。会议强调，要持续完善黄河流域生态大保护大协同格局，系统提升上游水源涵养能力，加强中游水土保持，推进下游湿地保护和生态治理。要把水资源作为最大刚性约束，深挖节水潜力。要毫不放松保障黄河长久安澜，确保重要堤防水库和基础设施安全。要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 加强与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等区域战略对接，在高质量发展上不断取得新成效。要保护传承弘扬黄河文化，加强文化遗产整体性系统性保护，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推动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中央区域协调发展领导小组要加强统筹协调和督促指导，中央有关部门要加大支持力度，沿黄省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履行主体责任，坚决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扎实推进重点任务落实，推动重大改革事项落地。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在今天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今年农业农村部将继续把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作为三农工作的重要任务，持续发力提高技术到位率、装备匹配度，为粮食稳产增产提供坚实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农业农村部总农艺师、种植业管理司司长潘文博表示，今年全国冬小麦、冬油菜生产形势总体不错，种植面积保持稳定，苗情长势总体正常。
据农情调度，小麦越冬前一二类苗 83.6%， 比常年高了 1.6 个百分点，油菜一二类苗是 85.5%， 比常年高了 6.8 个百分点，这些呢都奠定了生产的基础。
2024年，我国粮食生产克服高温干旱、极端洪涝、超强台风等自然灾害影响，再获丰收，产量首次突破1.4万亿斤。其中，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取得了初步成效，全年粮食亩产比上年提高5.1公斤，单产提升对增产的贡献超过80%。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表示，今年将继续把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作为三农工作的重要任务，确保国家粮食安全，
落实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任务，扎实推进藏粮于地、藏粮于技，加强高标准农田建设，加力实施种业振兴行动，深入推进粮油等主要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确保粮食稳产丰产，大豆油料产能稳步提升，确保国家粮食安全。
春节将至，各地各部门抓紧生产供给，促进市场流通，保障百姓菜篮子供应充足，价格平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为保障春节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河南郑州提前启动应急投放工作，明天起开始投放鸡蛋、蔬菜至农历腊月26结束，为期5天，价格均低于市场价。郑州市民金先生决定提前把春节所需鸡蛋囤购。
我家老人孩子比较多，吃的比较多，政府投放了这才4.78块一斤，鸡蛋嘛放不坏，可以多买点。
郑州全市共有172家门店参与此次投放工作，目前各大商超蔬菜、鸡蛋已陆续到货，以及时保障市场供应。
河北衡水市固城县是京津冀蔬菜的重要供应基地，连日来一辆辆装着蔬菜的农用三轮车来往于菜棚与市场之间，将一捆捆新收割的菠菜、韭菜等装上发往京津等地的货车，一派繁忙景象。当地一家蔬菜交易市场负责人王秀磊介绍，进入腊月，京津冀蔬菜市场及商超已提前与基地进行对接，确保新鲜蔬菜从田间到餐桌不超24小时。
这工人正在加班加点，咱这个采用的都是冷藏车，都是几个钟头到北京，为了保证的让京津冀吃上新鲜的蔬菜。
为确保春节期间菜篮子供应充足且价格合理，海南三亚提前从云南、湖北、河南、内蒙古四地直发蔬菜100多吨。此次储备蔬菜运输全程采用全冷链技术，以维持运输过程中蔬菜的品质。蔬菜运抵三亚后，即刻进行严格检测，确保各项检测指标都符合国家标准后，再配送到各个销售网点。林武旭。
主要就是基地直采，减少的流通环节，减少批零差价，能够真真正正实现到基地到终端，直接到老百姓的餐桌这一个过程，减少蔬菜在过程中的损耗，真真正正能够做到保供稳价的这个作用。
新春走基层，今天走进位于华北屋脊上的五台山气象站，请听风云守望人采制总台记者贺威通。
数九寒天，晨曦微露， 五台山气象站综合业务员王俊杰对气象观测设施设备进行日常巡护，从高精度的温度传感器到灵敏捕捉风向风速的测风仪，再到复杂精密的湿度探测装置，他一处处仔细查看。
出来呢，就是首先你大概看一下外观，就是这设备在这儿风大哦，看看首先是外观有没有损坏的。
十几米高的测风仪常常在低温下结满雾凇，覆满冰层，传感器极易被冻住。王俊杰说，以往人工除冰很危险，
真爬上去全是冰，又风又大，感觉还是心里挺打鼓的。
如今随着检测设备升级改进，这些难题迎刃而解。
我们加上了这个加热功能，减少了这种危险，对我们高三来说这是最好技术改进。
眼下正值春运，正在气象站值班的杨飞鸿紧盯着电脑屏幕，熟练地调取各项气象数据，启动复杂的预测模型。新型的高精度传感器全面取代了人工读数，每一分钟海量气象数据源源不断地汇集，效率呈指数级增长。
未来三天的预报是吧？
啊，对对对，
这就是我天。啊，未来三天这个就24小时，今天有降雪，明天就晴天。
五台山气象站是国家一类高山艰苦气象站，一年中气象站所在地8级以上大风和积雪天气长达200多天，但王俊杰说，那份坚守的初心没有改变，
就是为了使大家能够减少损失，能够少受灾害。我觉得这是我们坚守的最根本的东西。
从今天开始，购买手机、平板、智能手表、手环等数码产品能够享受国家补贴，这将有力推动我国电子产品消费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月20号开始，全国各地开始陆续实施手机等数码产品购新补贴。根据政策，个人消费者购买单件销售价格不超过6000元的手机、平板、智能手表、手环三类数码产品，可以享受购新补贴，每人每类可以补贴一件，每件补贴的比例为最终销售价格的15%，最高不超过500元。上海某手机卖场店长顾琳琳说，20号当天，上海的购新补贴全面落地，他的工作也变得异常繁忙。
今天第一天整体的咨询量非常大，而且到店的顾客也很多。今天一开门以后到中午12点左右，到店的客户量差不多环比上周的话至少增长5倍以上。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购新补贴不是以旧换新，不以交旧为前提，而且采取支付立减的方式，不论是通过线上平台还是线下实体店都可以享受支付立减。此外，这次补贴对内外资品牌产品一视同仁，无论购买的是国产手机还是外资品牌都可以享受补贴，这也受到了众多消费者的欢迎。
那要省很多钱，比如说现在上网课呀，买个平板，比如说优惠啊，给老人买一个那个智能手机啊，我们在外面呀、也可以跟他们联系，比较方便嘛。
市场预计全国范围内实施手机等购新补贴，会推动电子产品消费大幅增长。
生态环境部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4年我国扎实有力推进污染防治攻坚战生态环境保护年度各项目标任务圆满完成，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梦雅报道。
发布会上，生态环境部宣教司司长、新闻发言人裴晓飞介绍，大气环境质量方面，2024年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每立方米29.3微克，同比下降 2.7%， 连续5年稳定达标。全国优良天数比例达到 87.2%， 同比上升1.7个百分点。重污染天数比例为 0.9%， 同比下降0.7个百分点。
水生态环境质量方面，2024年全国地表水优良断面比例达到90.4%，首次超过90%，同比上升1个百分点。近岸海域水质优良比例83.7%，提前达到“14五”规划目标。土壤环境质量方面，2024年全国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预计达到92%。重点建设用地安全利用得到有效保障，新增完成2.5万个行政村的环境整治，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达到45%以上。
2024年11月，生态环境部制定发布了全面实行排污许可制实施方案。生态环境部环评司司长王志华介绍，目前已将全国386.7万家排污单位纳入管理，其中核发排污许可证37.1万张。
接下来，生态环境部将强化固定污染源监管核心制度，全面实行排污许可，以正式管理。 切实发挥好排污许可在推进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重要作用。
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透露，将为扩大儿科医疗服务供给等民生实事落实划定时间表。三月起，公立医疗机构取消门诊预交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国家卫生健康委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儿童医院数量达到162家，设有儿科的公立综合医院近4400家，每千名儿童床位数从2015年的 1.93 张增加到2023年的 2.55 张，每千名儿童儿科执业医师包含执业助理医师从2015年的 0.49 名增加到2023年的 1.02 名。按照国家卫生健康委部署，未来三年要进一步扩大儿科医疗服务供给。国家卫生健康委医政司司长焦亚辉承诺，2025年底全国23级公立综合医院都要能够提供儿科服务。
目前全国超过 90% 的二级和三级的综合公立医院都能够提供儿科的服务，暂未提供儿科服务的呢，绝大多数是二级的公立的综合医院。我们现在已经要求呢，各省级卫生健康委要全面的梳理排查本省还不能提供儿科服务的二三级公立综合医院的情况，通过派驻专家、远程医疗、医联体等等呢多种的方式呢，帮助还没有完成儿科设置的医院呢，能够尽快的填补儿科服务的这个空白，确保呢患儿能够及时就近就便，能够获得儿科的诊疗的服务。
为进一步减轻患者的就医压力，国家卫生健康委还要求，自三月起，全国所有公立医疗机构取消门诊预交金。住院预交金将降至同病种医保患者个人自付的平均水平。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今天召开健康中国中医药健康促进系列发布会之健康过春节专题发布会。据了解，2025年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将结合各类疾病中医药预防、重点人群健康问题中医药干预等主题召开专题发布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中医治胃病理念逐步融入健康促进全过程、重大疾病防治全过程、疾病诊疗全过程，中医药健康服务能力明显增强，居民中医药健康文化素养水平显著提高。面对即将到来的春节假期，中国老百姓该如何运用中医知识健康过春节呢？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脾胃病研究所所长唐旭东分享了春节假期的养生三宝。
第一宝呢，是常吃生萝卜，不管是青萝卜还是红萝卜，生吃以后呢，都可以消食下气，帮助消化。第二宝呢，就是户外走一走，这对于我们中医讲就是这种气血的流畅、经络的疏通、食物的消化都是有帮助的。第三宝呢，就是时时的眯一觉，说建议大家呢，就是午后得空休息一下，这对于补足精神、缓解疲劳、解除困倦是非常好的。同时呢，它也有利于胃肠的蠕动和食物的消化。
西藏定日县6.8级地震受灾地区群众陆续搬进活动板房，各安置点越来越有生活气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江小晨报道。
记者在定日县曲洛乡吉雄村安置点看到，受地震影响的57户270人已经全部搬进了活动板房，每间板房内都配备了床、棉被、桌子、火炉，受灾群众可以自己生火做饭。曲洛乡吉雄村驻村工作队副队长扎西央宗介绍，
我们三个自然村加起来的话安置了57户270人，活动板房的话是91个，都已经通电、通水、通网，全部都入住了。物资这一块他们就不用担心了，灶台都有，都已经安排了。
在安置点架设在公共活动板房上方的大喇叭正在播放藏语广播，内容主要以灾后应急、防疫知识科普为主。定日县广播电视台技术负责人扎西次仁告诉记者，截至目前，镇中三个乡的80多个安置点应急广播都能够覆盖到位。
地震过后，就是我们第一时间每个安置点装了这个应急广播的这个音柱，让老百姓听到就是我们这几天广播的内容。
除了广播，记者在吉雄村安置点还注意到一处电视集中观看点，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30-40个孩子围凑在电视机前看着动画片。扎西央宗说，能听广播看电视， 安置点的老人和孩子们的生活更丰富了。
年纪大的村民还有一些小朋友的话，他们用手机的话不方便，还是想听广播电视。
此外，吉穷村安置点也已经全面覆盖无线网络，村民可以免费上网，实时了解外界信息。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自2024年12月31号春运火车票开售以来，截至今天9时，铁路12306已累计发售春运期间车票 2.14 亿张，多个方向仍有余票。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2024年冷链物流运行数据显示，2024年全年冷链物流需求总量为 3.65 亿吨，同比增长 4.3%。 此外，2024年全年新能源冷藏车销量同比增长 350.8%。
我国今年将发射神舟20号、神舟21号两艘载人飞船和天舟9号货运飞船。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今天面向社会公开发布了这三次载人航天飞行任务的任务标识。
2024年我国国内油气产量当量首次超过4亿吨，连续8年保持千万吨级快速增长势头。
水利部历时3年的新一轮全国地下水超采区划定工作于近日完成，存在超采的省份由21个减少为18个，地下水超采区总面积较上一轮减少 6.8%。
哈尔滨2025年第九届亚洲冬季运动会火种采集仪式今天在哈尔滨太阳岛举行，线上火炬传递活动也同步正式开启。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缅军与缅甸民族地方武装果敢同盟军日前在昆明举行和谈，并签署了停火协议。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毛宁介绍此次和谈的背景和具体情况。毛宁表示，一月中旬在中方斡旋促推下，缅甸政府与果敢同盟军在云南昆明举行第七次和谈，双方达成并签署正式停火协议，于北京时间2025年1月18号零时起就地停火止战。中方将继续积极劝和促谈，为缅北和平进程提供支持和帮助。
双方感谢中方为推动此次和谈取得成果所做的努力。缅北局势降温符合缅甸各方及地区各国的共同利益，有助于中缅边境地区的安全稳定和发展。中缅是友好邻邦，中方坚决反对缅甸生战生乱，希望各方保持停火和谈势头，切实落实已经达成的共识，主动缓和现地局势，通过对话进一步协商解决有关问题。中方坚定支持缅甸维护独立主权、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坚定支持缅甸致力于国内和平稳定，实现经济发展，坚定支持缅方在宪法框架下早日实现政治和解，推进国内政治议程。中方将继续积极劝和促谈，为缅北和平进程提供支持和帮助。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加沙地带停火协议第一阶段于当地时间19号上午11点15分生效，三名被扣押在加沙地带的以色列人19号被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释放并抵达以色列。以色列监狱管理局20号称已释放90名巴勒斯坦被扣押人员。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当地时间19号晚，首批获释的三名以色列被扣押人员由以色列国防军直升机运送到位于以色列中部的舍巴医院，并将接受全面检查以及至少为期4天的住院治疗。有消息称，在三名以色列被扣押人员回到以色列前，以监狱管理局已将78名巴勒斯坦被关押人员用大巴运往约旦河西岸的奥弗监狱，以安全部队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代表在那里核实了被关押者的身份，并对他们进行体检。另有12名被关押的东耶路撒冷巴勒斯坦人也已获释回家。在停火的第一阶段，预计以方将释放约1900名巴勒斯坦被关押者。 以色列国防军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下属武装派别卡桑旅19号下午分别表态，要求对方切实遵守加沙停火协议。卡桑旅方面表示，该组织及所有巴勒斯坦抵抗组织都将遵守加沙地带停火协议，但协议能否成功实施取决于以色列方面的执行情况。以色列总理及多名高级官员则称，以色列寻求让所有乙方被扣押人员获释，并称以色列将会达成其战争目标。停火协议生效后，19号当天，多辆装载人道救援物资的车辆经过以色列方面的检查后进入加沙地带，这些物资将被尽快分发给当地居民。与此同时，成千上万流离失所的巴勒斯坦人踏上了回家的路。卡车司机哈姆迪说，
我之前就驾驶卡车去过加沙地带，运送人道主义援助物资。昨晚我又接到了运货的任务，当时我还担心这次进入口岸是否会遇到困难，但这次运输过程比之前顺利得多，很多卡车都进去了。
被拘留的韩国总统尹锡悦20号上午继续拒绝出席高级公职人员犯罪调查处，简称公调处的调查。韩国公调处20号尝试对尹锡悦进行强制问讯。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尹锡悦的律师团20号上午表示，尹锡悦将不出席公调处定于当天上午10点的调查。尹锡悦本月15号上午被公调处逮捕，他仅在被捕当天接受了调查，此后一直拒绝出席公调处的传唤调查。韩国公调处20号尝试对其进行强制传讯审问。公调处称，对尹锡悦的首次拘留期限截至本月28号，如果向法院申请延长拘留期限并得到批准，预计他的拘留期限将延长至2月7号。此外，公调处方面还就何时移交尹锡悦案件同韩国检方进行协商。由于公调处没有起诉权，在调查结束后需将案件移交给韩国检方，对尹锡悦提起起诉。韩国检方需在拘留期限结束前对尹锡悦提起诉讼，否则尹锡悦将被释放。韩国警方20号下午再次前往韩国总统府以及总统安全住宅，尝试进行扣押搜查，以获取尹锡悦发动紧急戒严前后的文件、监控视频等资料。此前，韩国调查机关曾多次尝试前往总统府等地进行搜查，但均遭到总统警卫部门抵制未果。1月23号，韩国宪法法院将再次就尹锡悦弹劾案举行辩论。最新消息显示，韩国前国防部长官金龙显将出席此次宪法法院辩论。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加州消防局19号称，帕利塞德大火的过火面积已经超过 95.9 平方公里，现有 52% 得到控制。伊顿大火的过火面积超过 56.7 平方公里，现有 81% 得到控制。截至19号上午，仍有约 3.9 万人处于撤离命令之下。
土耳其驻叙利亚阿勒颇领事馆时隔12年后于20号再次运行。土耳其驻叙利亚大使馆临时代办布尔汉·科尔奥鲁表示，土耳其将继续支持叙利亚向世界开放，土叙两国关系将得到进一步发展。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赵初南、王远，主播玉雷、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